今天早晨我还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就一起来读。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蓟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今天早晨我仍然求你自己的同在，像起初一样一直不离开你的教会。主，我请求你，主，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间所有一切的教训，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语，好叫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面。主，我们把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这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并且你也告诉我们，主啊，教会不仅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面，它也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面。主，今天因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有圣经可读，以往使徒先知所留下来的一切的规范，一切的制度，一切的工作，主啊，今天的教会中间我们仍然历历可数。因此我们求你，主啊，借着这些圣经中间的榜样和教训，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叫你的教会得以坚固。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我感谢你这么十九年来在这里带领教会往前，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主，你建立人，你更多的建立人，把人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面。主，我们再一次的奉你的名聚集，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来这段圣经相当的长，如果神给我更多的时间，我应当把它分成三次或者四次来讲解。因为这里讲到两条的路，这两个路是每一个人都要走的。其实这里也讲到两个门，两个门两个路。底下他又讲到两种果树，那一般人呢就注意到这里有两种果树，因为生命的不同结出来果子的不同。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不仅是生命不同，也有工作的问题，有两种的传道侍奉工作的工人。所以这里其实又有一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两种工作的对比。最后当然圣经讲得很清楚，两种的根基到底我们是在哪一种根基上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在登山宝训实在是到了这里做个总结。因为他把所有真理教导完了以后，把一个选择放在所有听他说话的人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在神有绝对的权柄，在神有绝对的智慧，在神有绝对的能力，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 愿意恩待谁就恩谁恩待谁，并且他能够拣选谁，他愿意拣选谁就能够拣选谁。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话，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结束了以后，当他把天国的样式，神的儿女在新约时代所要知道的事情，把一些基本的事情告诉他们之后，底下把一个选择告诉他们，而且主的话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进要走窄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劝勉，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听见的人是不是真能遵守。好像旧约一样的，旧约我们看见在摩西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前对他们所说的话，虽然以后约书亚是带领他们进了迦南，但是我们读生命记读到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摩西在那里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我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的面前，在你们所要进去的地上，如果你们不侍奉神，你们就速速灭亡，如果你们侍奉神，神能祝福你们，使你们的迦南流奶蜜之地，得尝他一切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跟新约好像是这样说，神把一个选择放在人的心里面，神把这个选择放在每一个听见他话语的人面前，我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要负着责任，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所当走的路，我们所当进的门。同样的情形，今天在新约里面，主借着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告诉我们说，头一个选择要进窄门，要走窄路。那么这里讲的门是怎么样情形呢？他说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么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主说求就给他，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我们讲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去求，为什么？因为借着向他呼求，我们能够知道神是活神。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敲门，怎么知道门里面有没有人？这个门，叩门就给他开门，寻找就寻见。这里主耶稣把寻找跟叩门跟门又放在一起，这个门是要寻找的。感谢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开了救恩的门户，怎么不是开了救恩的门户呢？从前我们得救没有路的，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和神的约定是没有份的，我们不属于以色列支派，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这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并没有因着神和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同样受割礼而能够进入他的交通的人，得救没有门路的，最多也不过有一些少数的人，他们能够加入犹太人中间，他们算是在犹太人中间，但基本上外邦人和救恩无混无关。连主耶稣自己也说，约翰福音第四章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弟兄姊妹们，新约的时候何等不一样，今天这个门已经开放了，恩门已经大开。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从前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靠着祭司献上所当献的礼物，有这些祭物，人才能够亲近神。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利未记，你读到那些祭司当怎样献祭，你会觉得真不容易，当个祭司真不容易，要记这么多条例，而要这么谨慎。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了他自己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旧约里面有挽回祭的定规，有赎罪祭的定规，那一个赎罪祭就是为了叫我们从罪恶里面被买赎回来。在旧约里面预表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叫做代罪的羔羊，每一个人知道这是代替我的罪的。当我去献祭的时候，我把我的手放在羊的头上面，就表示我与他的联合，他死为了我的罪，他的流血 叫神可以赦免，可以涂抹我的过犯。所以诗篇里面在旧约时代充满了这样的话，他涂抹我的过犯，他涂抹我的过犯。为什么涂抹？因为用血涂抹的，用羔羊的血涂抹的。哪里有血的记号，哪里罪就被涂掉。举什么例子来讲？你知道这里我们住的区并不太好，有很多墙上乌涂鸦涂的东西，很多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样办？你拿罐油漆把它涂过了就看不见了，对不对？我在这边教会房子住的时候，就曾经见过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先生，大概他们退休了，他们就带了一桶漆到处开车，看哪里有墙上乱涂的他就涂掉，先涂了再说。涂了以后问他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因为他也要钱买油漆，当然我们看得很高兴，三块钱五块钱都不要紧，帮助他们买油漆的费用。但你知道每一次涂完之后，如果你家里油漆过，你也知道颜色不会完全一样的，不会完全一样的。所以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每一个人走过就知道，虽然不知道从前他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邪恶东西，现在已经涂抹掉了，但是痕迹还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什么地方有血，什么地方就知道罪得的是赦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犹太人过逾越节，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有人说中国人一向，他每年过年挂个春联，一定红颜色的代表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但是旧约里面犹太人所做的却是千真万确，讲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我们的罪过得以涂抹，过犯得以赦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弟兄姊妹们，救恩的门是怎么进去的？你一看见这个血，你就能进去。旧约里面逾越节定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逾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候，怎么能知道这个门是开的？因为这里有宝血。你什么时候看见耶稣的宝血，你相信他救赎的功效，你就进到门里面，在门里面可保安全。正月十四号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站在外面，因为灭命的天使会经过那里。只有在宝血的遮盖底下，在这个门楣门框的底下，可以得以保全。弟兄姊妹们，我们救恩的根基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我们人的功劳，不是人的努力，更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聪明，不是人的才智。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态度，感恩的态度，只有一个原因，他已经赦免了我们。若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近神。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说，他出去了那个攻击我们与我们有爱的字句，就是律法给我们的定罪。为什么能出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都得称义了，都得了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门怎么进去的？救恩的门怎么进去的？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看见了没有？假如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的心要何等的感谢，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找到这个门。但弟兄姊妹们，进了门不就结束了，还有一条路要走。感谢主，启光弟兄今天给我很大的提醒。我自己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是主对我说话，以赛亚书三章二十节，你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士却不再向你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士，你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虽然得救了，还有一条路要走。 这个路圣经中称它做正路、善道，在以赛亚书后面的时候也称作这条路是圣民救赎的圣民所走的路。虽然是愚蒙人在上面也不至于失脚，这条路是神所定规给我们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有些人是走在自己的路上，像巴兰为义选择他的道路，他在灭亡的路中间他不认识，为什么？他为着自己的方向，他以为那里有个目标，在巴兰的道路上面直奔，奔得快得很，但是结果是灭亡。那么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说我们不是那样为利逼迫，为利寻求道路，是不是？你碰碰看，你看看到底在哪些事情上面你的心是如何。因为启光做见证讲他姊妹燕宁的事情，燕宁自己也做过这样见证，大家记得吗？我们里面的心是如何自己都不认识。你以为你是真正爱神的吗？你以为你真正侍奉神的吗？不一定。神如此有恩典有怜悯，叫我们看清我们走的什么路。前两天我收到一位弟兄的信，这个弟兄他的路也不容易，相当的坎坷，不错，现在他生意做得很好。我们告诉他说，弟兄，我们现在要往前走一条新的路，主给我们开的路。他写信说，弟兄，我收到你的信，我心里几天不能睡觉。他说，我看看我这一年过去了，心中没有平安，虽然赚了不少钱，做了不少事，心里没有平安，我巴不得神能用你也把我带回到他的面前。这个弟兄不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听见他的声音没有？是个基督徒，他却对于自己所走的道路有了警觉，不满意。弟兄姊妹，你在走什么路？你的道路是在侍奉神呢，还是在侍奉人？是侍奉财力呢，还是侍奉自己？我告诉你，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服侍自己的，没有一个人不为了自己的。只有一种人能够不为自己，那就是不断的走在主的路上，不是我们自己能，因为这条路带着我们往前走，他的路径地下自由，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弟兄姊妹们，这条路当我们走在其上的时候，再愚蒙也不至于滑跌，为什么？耶稣是领路者。弟兄姊妹们，这个路有个特点，有人领路。今天地上的事情都是如此，有人领路你就不会丢掉，对不对？如果你到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领路，你可能找得到，因为你比较聪明，你会看地图。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男人都有一样毛病，开车走错路的时候绝对不肯停下来，你同意吗？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走错了路继续往前，总相信有一天会柳暗花明，会不会？我到 Philadelphia 去开车开错了，不该下来的地方下来了，我太太跟我说，你去问问人吧，你去问问人吧。我就是不肯，为什么？要面子，男人不会走错路的，开车绝对不会走错路的。到最后实在没有路走了，只好问问人。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这样子呢？虽然明明知道不对，还一直往前走。停一停吧，问一问吧。问谁呀？问主。两个门，两条路。有些人是往灭亡的路里面直奔，有些的人是永生的路。这个永生的路，我们太以为这个重点在永字上面，其实应当说是生命的路。 所以耶稣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之后，也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按照生命的恩典，按照生命的经历，按照生命的要求来走这个路，就走在生命的路里面。何处有平安，何处有生命，何处没有生命，何处没有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是对于你道路的答案，因为你不在生命的路里面，你就没有平安。你可以用各种理由对自己讲，我是做的完全对的，我是为了侍奉神的，一点用都没有。等到你回到神面前，你不能祷告，这个就是困难。弟兄姊妹们，假如你能不断的祷告，祷告的交通亲密，我告诉你，你在生命的路中间。但是你不要对人讲，你要自己明白，你什么时候没有平安了，你就已经失去生命。这条生命的路少的人很少啊，听别人讲没有用的，你必须自己去走，走在其上才晓得。有经验的基督徒，他知道容易走错路，因为他错过。没有经验基督徒，以为自己能走，其实他十万八千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生命，他错了都不知道。但是这条路称作生命的路，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求主常把你放在我眼前。为什么？他说带领我走生命的道路，在这里有生命的道路，诗篇十六篇。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卫的经历，但是对新约一样，因为到了新约，彼得又提出来，我的心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彼得说，我的舌头歌唱，舌头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之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生命渐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们，这条称作生命的路，这个生命的路，主耶稣说找到的人少。弟兄姊妹们，你从得救开始，你有没有走在生命的路里面？什么叫生命的路？你有没有知道在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生命？这个生命是你跟世人不同，是你里面有一个平衡，是你里面有个平安的能力，是你里面常常会被光照，常常知道自己错了，这是生命的感觉。一个永远不认罪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罪。为什么他不知道罪？因为他不在生命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在生命的感觉中间就有认罪的需要，在认罪的经历中间看见宝血的能力，不是第一次而已，不是第一次得救了宝血能力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清楚。然后主告诉我们说，有两种果树，生命它必然结果。我们的生命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基督徒的生命必然有他生命的果子。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各种生命果子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滋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节制。我相信主的话都有次序的问题，节制是一个最难的事情，很多的人一下子就往一边跑，往另外一边跑，他不知道节制，哀就哀得伤心不能恢复，乐就乐得放纵不能约束。这是我们靠着天然生命，靠着我们肉体活着，肉体的人都是走极端的。神并不是叫我们没有喜怒哀乐的感觉，但是喜怒哀乐的感觉必须有节制。你有节制，你就不会恨人恨到不能够赦免。有很多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能做基督徒，他里面有恨，还觉得在别的地方我还好。很多人这样，一个在生命中间成长的人，他所经历生命的果子的美味，别人也会知道。基督徒都是显明在人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暗中做基督徒而别人不知道的。你真的是基督徒，你生命的果子一定显出来，生命的能力一定显出来，别人一定能看见。安提亚的教会门徒称作基督徒，从那个教会开始。为什么？那些信奉之道的人，那些信耶稣的人，在他们身上显出基督的荣耀来。基督的荣美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表现在传福音上面，表现在生命的圣洁上面，正直上面，表现在神的旨意上的认定，表现在弟兄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生命的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主耶稣用几个比方讲，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在荆棘里面找到葡萄，在蒺藜里摘了无花果。我们说这个弟兄虽然有很多软弱，他还不错嘞，有很多好处嘞。圣经不支持这样的话，圣经完全不支持，他的生命败坏就绝对没有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小心，主耶稣的话是平衡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结果子。马太福音13章告诉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但是从果子可以认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来。有些人根本没有果子，基督徒没有果子，我们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肉体会结肉体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告诉我们肉体的果子是什么，也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凭着果子可以认出他的生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应当受警惕的事情。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有时候我心里很诧异，圣经里面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是黑就不是白，是白就不是黑，有没有灰的呢？今天我们人人都在找灰的地方，圣经里给我们是清楚的黑白。当然这个黑白不是叫我们去量别人，不要论断弟兄，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被论断。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知道黑跟白，我们也知道它为什么变灰。神的话提醒我们自己，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主的话跟约翰福音15章又很像，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记得吧。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注意这两个字叫做属我。虽然属乎主耶稣可以不结果子，凡属我不结果子就怎么样，砍下来扔在火里，只配当柴烧。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结果子？你真的结果子吗？在你生命上有改变吗？叫人认出你是基督徒吗？你的果子能够叫别人滋润，叫别人饱足，叫别人享受吗？你有没有带人得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好像带人得救，其实不该如此。为什么？没有果子，生命不对，人从你身上看不出耶稣基督的果子来，看不出圣灵的果子来。当然有些人刚刚得救的时候非常新鲜，他得救的改变叫人稀奇，叫人羡慕，很多人因此受感动，他愿意信主，有这样的人，很多人是这样。但是他传福音到了一个时候， 也许跟家里的人过不去了，好了，福音的果子停下来了，再不能结果子。弟兄姊妹们，除去问题，好叫你继续不断结果子。对于我自己生命的衡量，我总要考究是不是能够带人信主。我有很多的失败软弱，但是我愿意靠主的恩典改变。如果我能带人信主，证明神还给我恩典。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传福音结果的事情，这是你生命的衡量。我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大的布道家，主没有叫我是大布道家，但是主要我在所行走的路上所遇见的人中间传福音。如果他们不能得救，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我会觉得奇怪。弟兄姊妹们，要凭着果子认出他是怎么样基督徒。底下说两种的工人，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你知道吗？保罗也说这个话，保罗在离别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讲一样的话。他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有豺狼会进到你们中间，外面是羊皮，里面是豺狼。我们要小心侍奉主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这些的人，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不能都进天国。到了有一天，有许多的人对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明明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不是真正的神的工人。外面是羊皮，里面是豺狼。主最后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不去行呢？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弟兄姊妹们，什么样叫做建立在磐石上面？不是听见听到好的道，听对了不错，主也说，所以你们要仔细，你们要小心怎么样听。但是一个人是不是把他的工作建立在磐石上面，要看他是不是照主的话遵行。主的话是什么？从狭义的来讲，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从广义的来讲，所有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使义、学义、使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教导人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的话，没有哪一个字不是的，没有哪一个章节不是的，没有哪一段圣经我们可以自己说是例外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的话，你的生命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大的争执就是谁是最后的权柄。天主教说教皇，基督教说圣经。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教会中间谁是最后的权柄啊？是不是执事会的主席啊？是不是牧师啊？不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宪章里面就是这样写的，神的话语是我们最后的权柄。但弟兄姊妹们，写是写了，你没有去行啊，跟圣经一样，圣经在这里，你有没有行啊？人可以改变宪章啊，小心有一天当你发现你不是照你自己所当初约定的话说的时候，你改变，圣经没有改变；你改变，神没有改变；你改变，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既然他的话语没有改变，他的能力也没有改变，他的权柄也没有改变。既然他的权柄能力没有改变，受审判的是你，不是神的话语。将来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雨淋水冲风吹风 撞的房子房子倒塌的很大，但是照着神的话语做的，他的工程建立在磐石上面。保罗也有类似的话，他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跟头工头，已经立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上面有别人建造，但保罗说我立了根基。弟兄姊妹们，根基立稳了，上面可以建造，根基立不稳，建造越高越危险。也许你小的时候根基不稳，一层楼的房子根基不稳也看不出来，没有风吹，没有雨淋，没有什么问题，读结构的人知道。等到你建得很高的时候，我们这个房子有一段时间想去改建，有弟兄来说根基不行，只能造两层楼，不值得改建。就这个道理，造得越高越危险，因为你的根基不稳。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上面？还是建立在人的计划、人的工程、人的智慧、人的组织、人的办法、人的聪明、人的努力、人的爱心？当心，当心，我们不是论断弟兄啊，这个弟兄属肉体，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根基是什么，我们只是看见这个弟兄有热心、有能力，肯摆上时间，肯出力量，就是好吧，你来做吧，危险，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我去了以后会有豺狼，他们披着羊皮来，但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们没有在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根基上面。我很稀奇，保罗做的工作都会有危险。我想这也是告诉所有做工的人，不能靠自己。如果你从前建立的是在磐石上面，主负责任；如果你从前建立的是在沙土上面，主也负责任把它拆了。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今天我在这里最后一次讲信息，以后可能弟兄们会有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机会来发现侍奉神是何等可怕。如果说哎呀怕了，我不要侍奉，找个传道人来，小心。如果那一个传道人不知道侍奉神是可怕的，那你就比没有传道人更可怕。你们所遭遇的比没有传道人更可怕，因为至少你知道侍奉神是可怕的。感谢主，我们的磐石是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根基立在他的上面。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总不倒塌，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们，教会会不会遇见雨淋、水冲、风吹啊？会不会啊？好多弟兄姊妹笑了。我想想，19年来遇见不少雨淋、水冲、风吹，会不会遇见？一定会遇见。那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过去的是什么？是考验我们的工程是不是立在磐石上面。因为这个信念，我们在神的面前安息。主啊，来吧，让雨淋、让水冲、让风吹，看他倒不倒。如果倒了也感谢主，倒得早一点好一点；不倒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自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房角石，他是磐石，他是根基，所有的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这是真的教会。我不能够说 我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在我所知道的神的旨意上面，我不能不说。感谢神的恩典，有一天会证明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